各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啊，刚刚开始讲经序分，经序分有两段，第一是化尘虚，就是通序六种成就，这个已经讲过了，现在讲的是第二缘起序啊，缘起序就是这一部经的发起因缘，也叫做发起序。对前面六种成就是正信，所以前面的通序是正信序，这里的缘起是发起因缘，那么就是别序，各部经的发起因缘不同啊。这里发起因缘的原因啊，上次讲过前一段，就是波斯匿王为了他的已经过世的父王这个纪念日设斋供佛几声，而社会城中有很多长者居士，大家凡是学佛的都跟他一样都设斋供佛几声，那么因此佛就由这个文殊菩萨去分灵各这个出家菩萨、阿罗汉、声闻、比丘等去各地接受供养。那么正巧这一天碰到这个，就是刚刚是自知之后大概是一两天啊。那么阿难尊者呀，因为他有事就别请到外地去啊，那么那一天将要到中午之前才回到舍卫城，所以经文呢就在第三页的第三行最后几个字说，唯有阿难先受别情，远游未返，不妨生吃。那么这是说明只有阿难尊者那一天碰巧啊，他接受人家的特别的邀请啊，到很远的地方去啊。那么文殊菩萨分派所有的出家人去接受供养的时候啊，他还没有回来，所以单单只有阿难先受别情，缘由未返，为是单独的意思，单有阿难尊者接受供养啊，到外地去还没回来。阿难是佛的堂弟，在释迦谱里面说释迦牟尼佛的做太子的时候的父王净饭王，净饭王啊有四个兄弟啊，老大就是释迦牟尼佛做太子的时候的父亲啊，净饭王。那么第二就是白饭王，第三是福饭王，第四是甘露饭王。而这个四位王啊，每一个人都有两个儿子，所以在历史上称为叫做四王八子啊。净饭王有两个儿子啊，老大就是释迦牟尼佛做太子的时候啊，就是悉达多太子，老二就是南陀啊，南陀就是这个阿弥陀经十六尊者之一的这个南陀啊。第二百饭王啊也有两个儿子啊，百饭王的两个儿子，老大是提婆达多调达，就是专跟释迦牟尼佛唱反调的那位啊。提婆达多是百饭王的大的儿子，老二就是阿难啊，阿难应当是叫做阿难陀啊，就是阿弥陀经里面的十六尊者之一的南陀，下面接下来就是阿难陀啊。提婆达多跟阿难陀他们是亲兄弟，这是白饭王的儿子。第三的福饭王也有两个儿子啊，这个福饭王两个儿子啊，其中之一就是摩诃难，后来啊继承王位的啊。第二就是阿诺律，就是阿诺罗陀无名尊者啊，后边这个25圆通里面 由他的啊，就是这是扶范王两个儿子，甘露范王也有两个儿子，就是拔提啊跟这个婆山啊。那么这两位比较在佛经里面很少列名啊，一般比较不知道。阿难是白放王的第二个儿子，有些注解呀说阿难是第三福范王的儿子，可能是记错了啊，因为按照释迦谱啊，哎，里面很清楚的说这个写清楚在哪里，说是白饭王的儿子，他是跟提婆达多是亲兄弟的，所以提婆达多他要学神通啊，谁都知道他将来会造反啊，不教他。阿难是他的亲兄弟，而且阿难没有正果，但是他听佛经听多了，他懂得方法，所以阿难把这个修神通的方法，他自己没有修，他把这个方法交给提婆达多，那么提婆达多把神通修好了，会现神通了，那么就跟释迦牟尼佛作对啊，找释迦牟尼佛的麻烦啊，就发生这种事情。所以阿难是提婆达多的亲兄弟，是提婆达多的弟弟，因此啊，如果你看其他的楞严经注解，写是福范王的儿子，那应当那个福字是错的，是白饭王，就是第二位王的儿子啊，这是阿难。阿难陀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是庆喜，庆幸的庆，欢喜的喜啊。据说阿难是在释迦牟尼佛成佛那一天出世的，因此啊，皇宫里面就把他取这个名字啊。啊，庆祝说佛成道了啊，那么王子出生了，那么就是叫做庆喜，就是阿难陀啊。阿难出家大概是在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20年以后啊，因为都是青年了，这个阿难他是自动发心出家的，不是跟着那个五白王子，不是五白氏家族的青年出家。那么佛度释迦族的五百位青年出家，那是佛成佛以后第七八年的时间，那个时候阿难还小，所以后来阿难呢，大概是佛成佛以后20多年以后，他才自发的去出家。释迦牟尼佛讲这一部经的时候，按照第二卷说明这个波斯匿王的年岁，当时波斯匿王是62岁啊，佛跟他是同岁的，所以应当佛说楞严经的开头啊也是62岁。那么如果阿难是佛成道哪一年生的话，那么那一年也已经32岁啊。假定他25岁出家，因为这个历史上没有详明的记载，不得而知啊。假定阿难是25岁出家的话，那么到了这个楞严会上啊，他也已经32岁，也出家7、8年了啊。这是大概我们是凭着当时的情况啊，宏量出来可能是这样子，因为经律论三藏里面都没有详细记载阿难出家的时间年岁啊。阿难受别情，别情啊在戒律里面是一种特别名词啊，按照佛制在戒律里面出家人呢、啊、在声闻戒律里面比丘的戒律是不准接受人家特别的请求去受人供养的，但是呢他有一个特殊情况可以接受，就是解下之后，解下安居3个月啊，7月15解下圆满了自知之后，如果有士族啊他要请供养啊，原因是他要布施这个衣服三衣等啊，他又不是衣服，他同时要请供养，他才愿意把衣服供养。那么因此如果他喜欢给哪一位比丘供养衣服啊，那么请去供养，这个可以接受。是解下之后啊特殊的开源可以接受。那么阿难可能就是以这种因缘啊 接受外地很远的地方，当天没有办法回来，可能是头一天就去了啊，然后第二天回来的时候，回到王舍城啊，社会城啊，啊，回到社会城的时候，大家都去接受国王大臣的供养了，啊，那么金舍里面就没有人了，给过渡员里面呢、啊，统统都去了，除掉三病的，啊，那他一个人回来，他没有办法啊，跟上这个应供，所以经文写说远游未返。这个游啊，你不要把它看作游山玩水，阿难不是去玩的。文字上啊，虽然写作远游，你只看作他是到远地去啊，远地去接受人家的供养啊，在分配去应供的时候，他还没回来，所以叫做未返。不防身次的防就是急，不防就是不急。跟不上，他回来了，人家都去应供了，他没有跟上。这僧团次第受分派到每个地方去接受供养，他没有跟上，因为他还没回来，所以没有办法接受供养。接下去经文说，既无上座，即阿舍离途中独归，说明他回来的时候啊，只有一个人回来，他自己一个人去，自己一个人回来，既然没有上座跟他一道去，也没有阿舍离跟他一道去。上座按照戒律里面的说法，出家受戒以后，比丘受戒十年以上叫做下座位，受戒二十年了叫做中座位，受戒三十年了那就是上座位。那么这样算起来，要出家以后三十年才是上座位啊。那最起码假定说二十岁满出家受戒，那么三十年，那最起码就是五十岁的老比丘了啊，才是上座。还有一种通途的说法，只要比你的年岁高，受戒早，就是上座啊。这是对当人某一个人的说法啊。如果他初出家，出家才是不到十年，可是比他高的年岁的出家久的，那么跟他一道去，那就是等于他的上座。阿舍离，新译叫做阿舍离耶，翻成中国话就是规范师。规范师啊，就是这个副师父了啊，就是教授之类。那么按照戒律里面，阿舍离有五种，受沙弥戒的时候要一位和尚亲教师，一位阿舍离规范师，单受沙弥戒只要一位和尚，一位阿舍离就可以了，阿舍离就可以教他威仪，和尚替他传戒，是这样的。那么这是一个阿舍离了。出家受比丘戒的时候，有结摩阿舍离啊，在戒坛上白事结摩的，那结摩阿舍离啊，那么教威仪的教授阿舍离，第三位，还有教这个读经的受经阿舍离啊，就四位了。如果师父不在，其他的阿舍离也不在，或者是到外地去过夜的时候不能离师，戒律里面五下以前不能离师，所以如果初出家不满五岁到外地去的话，要临时啊寻求一位依止师，依止一位长老，就当地的啊这个年岁大的老修行啊做这个依止师。那么这是依止阿舍离，就是五位。沙弥受沙弥戒的时候，阿舍离一位啊。受比丘戒的时候，结摩阿舍离教授阿舍离，现在都通通称和尚了啊。应当是结摩教授都是阿舍离规范师，就三位了。守经阿舍离四位了，依止阿舍离就五位了。这里说明阿难出去啊，他一个人去，也就一个人回来，因此就没有上座跟他同行。 也没有任何一位欧谢尼跟他同行，所以接下去一句话说途中独归，独单独，俄南自己一个人单独从远地回来，在路途中他一个人走路回来啊。那么上面那个既无上座即欧谢尼呀，只说明他一个人去一个人回，说明他单独啊，一个人去一个人回来，没有同行的人啊。有些注解呀、啊，他根据这句话就说，哎，这个阿难太大胆了，他出家没有多久，没有同伴，一个人就跑那么远，还一个人回来啊，责备他，这不对的，这是不懂戒律才会这样子写。按照戒律规定啊，五下以前不能离思，出家受比丘戒哪一天算起？五年了，照规定不能离开师长啊。那么所以出外也就是像法华经的安乐行品所说的如果出外托钵的话要有一位比丘同行啊，那么表示要有同伴，五下以上啊就可以离世了，受戒满了五年了，五年以后一个人可以出外，不一定要有同伴，没有同伴自己一个人出外不违犯的啊。所以欧南，我说假定他是25岁出家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他已经32岁，那么受戒已经过了7年了，最起码是第7年吧，假定是这样子。所以欧南单独一个人出外啊，以戒罚来说他并没有过错，没有违犯啊，不能拿这个话来责备欧南啊，这是不对的。而且欧南是佛的侍者呀，亲近在佛的身边，那么受教的机会最多的啊。假如不可以一个人出外，佛就让他一个人出外的话，那变成佛也有过错了，哪会有这种事情呢？绝对不会的，因为他是佛的侍者，那么而且他到远地去必定有特殊的因缘，因为他不是普通人，是个王子出家，他必定啊有他的特殊因缘需要到外地去，所以佛才可以准许他去。他当事者他不能随便跑啊，所以他必定他就是要出去，他也要请一个人代理他啊，因为佛去应供的时候都要有一个人呢啊帮助他提出佛的钵，所以他不可能啊自己随便出去，佛没有答应他不能出去，佛答应他出去那必定是没有过错，必定是正确的合法的，所以不能以这个话来责备阿难说他违犯，不能这样说，这样子是对佛也不恭敬，因为他是佛的侍者，佛不会让他这样做啊。这个问题最严重的就是有一部注解啊，叫做楞严经执掌疏，执掌是清朝初年乾隆时代啊，这个达天通理法师写的啊，通理法师他就按照这些话来责备阿难，这是不对的。所以杨仁山居士啊，有一篇文章叫做《评执掌疏》，评论执掌疏啊，他对于圣哲的这个责备的话，简直是做口业，所以把他呵斥一顿啊。有这么一篇文章，在杨仁山文集里面有。阿难出去必定是合法的，没有过错啊。假定其他的注解有些说他破戒了，或者是如何如何，这个完全不对的，不正确，这是对佛也不恭敬啊。上次在文字消文就讲到这里啊，那么接下去的文字是现在要开始讲了啊。其日无功啊，其日就是波斯匿王跟所有长者大家都在供佛几声那一天啊，因为大家都去应供了，阿难最后才回来，回来的时候大家都走了，那么他一个人怎么办呢？中午不能不吃饭，可能走路也很累了，肚子也很饿了啊，所以必定要去托钵啊。既然没有人供养，没有去接受供养，就要自己去托钵啊。从前佛在世的时候的这个僧团啊，没有自己烧饭的，必定要去托钵才有饭吃，所以一天只能托一次钵，不托钵就没有饭吃啊。所以即使阿难 直持印契，以所由成次第损契。先讲这几句，即使就是回到金色铁骨头园的时候，随时，因为可能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不赶快去托钵的话就要过了时间。因为出家人佛的规定是过午不吃，所谓过午啊，不是这个十二时辰的午时的午，假如是午时的午啊，还比较长一点呢，因为十一点到一点之前有两个小时的时间。这个过午是过中，太阳的中线，就太阳过了十二点的中线就是过午了。那么因此这个应当叫做过中，严格的说过中。这个中线呢，以现在的终点十二点还不标准呢，一年呢真正这个终点是十二点，而太阳刚刚到中线只有两天，只有两天，其他的时间呢，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啊，有的时候啊太阳会慢一点过中线，就是过了十二点才过了中线，有的时候啊还没有到十二点太阳就已经过了中线了，相差最多的时候有十分钟多。我从前在闭关的时候曾对这方面啊，根据弘一大师的说法呀，我曾下过功夫去研究，而且做过日晷来对啊，因为这个日晷的时间太阳晒下来对的这个中线呢、啊、最正确，最正确。所以这个普通的时钟对于这个太阳的中线相差最多的时候有十多分钟，我经验过啊。所以因此啊，他严格的说，按照现在的钟点来说，他们吃饭要在十一点半以前，现在的钟点十一点半以前啊，过了十一点半以后啊，很容易碰到这个太阳已经过了中线了啊，就不能吃了。所以因此之故啊，他回来的时间我想最早可能也在十点左右。因此距离吃饭的时间已经快到了，所以他即时马上随时偶然随时支持印契，印契啊就是钵，饭钵啊，印度话波多罗，波多罗简称就是钵，翻成中国话叫做印量契，印量契。他这个文字啊要文雅，写得好看，读起来好好读，所以是只写作翻成中文的印量契，把量字略掉了，写成印契啊。就是说钵它的体质、颜色啊、装的饭量三种都合乎佛所制的做钵的方式，完全合乎合法啊，所以叫做印量契。它的体钵的体呀、啊、是要用这个从前是用竹烟去熏，熏成这个像现在的咖啡色啊，这样子才合乎这个这个体质啊，这个颜色。这个体呀、啊、就是用泥巴做的，瓷器用泥巴做好去火烧哦就可以用的啊。第二种的体质啊就是用铁。所以出家人用的钵只有两种，一种是瓦钵，瓦就是泥土去做的这个瓷器啊。第二种就是铁的，这个提瓦跟铁才活法，不能用其他的东西，木头不能用。色是鸠鸽色，就是这个咖啡色，做成咖啡色。量因为他这个托钵啊不是单自己一个人吃，他最起码这一波饭要准备有三个人的份啊，要准备三个人的份，按照戒律里面说还是分四分，自己一分啊。那么因此之故他这个饭量啊最起码按照这个其他的注解的说法，装米饭最大的钵装三升米饭，三升米去做的饭，你看这个钵有多大呀啊，最小啊一升半，装一升半的米饭，中间的就是中型的。你看看南传佛教他们托钵用的钵都是很大呀，现在台湾传戒的钵啊就是一种花瓶啊，小花瓶啊，小小的啊。我曾在一个 传教的道场里呀、啊，它的玻璃都很漂亮，那个颜色根本不合法，蛮漂亮的啊、里面是这个瓷器做的，这个白白很好看啊、外面都有，甚至还有花纹呢。它的钵小的多小啊，我曾实地把它经验过，它这一钵啊，我们现在装的这个饮料哈，350cc 的两瓶倒进去满满，只能装700cc 的水，哎，所以呀、啊，有人用钵吃饭了、啊，年轻人三钵饭还不够，三钵饭在这里等于三碗嘛，它还不够，所以这个台湾的钵只是做样子好看，说我有钵，我修建有钵，实际上那个钵是不合法的，啊，那么是油就算了，无得喝，无得喝完啊，那么只是这种情况，所以。当时我呢，他急着要去托钵，拿住他的印量器，就是钵，他平常用的自己吃饭的钵。那么就到街上去托钵了，以所游城啊，次第损器，在社会城所游的城就是社会城，社会城里面的街道，他就打算啊，从金色出来。要走到城里呀，他就打算现在哈不能有所选择了，只要有人发心供养啊，我们就接受布施，否则就要没有饭吃，就今天就有饿肚子了。下面所以他在内心就这样想，下文呢、啊、就是阿难内心的话，阿难内心想的话没有讲出来的，心中初求最后坦愿，依偎斋主，无问敬畏，擦利尊心即旃陀罗。现在他心里这样想，我今天出去托钵啊，其他的人都在吃斋供佛及僧，没有吃斋的人恐怕分量很少，那么今天我打算初求，今天第一次只能这样做，初第一啊，我今天只能第一次这样做，按照次第去托钵，求一个最后坛约，坛印度话就是坛拿，简称坛啊，坛拿翻成中国话就是布施，就是施啊，能发心布施就能超越贫穷海，所以叫做坛约啊，能布施就超过贫穷，叫做坛约，越是超过，超出这个贫穷的苦恼啊。那么因此他打算了，我求最后一位，为什么叫做最后一位啊？因为其他的人通通都在设在供佛寄生了吗？假如今天在社会上只有他一个人，一位比丘还没有受人供养，那么有人发心供养他，就是供养最后一个，供养给孤独园的出家人当中最后一个，只有他最后一个啊、没有接受人家的邀请呢，所以他出来托钵，这是供养他，供养阿难的就是最后一位的坛约，当天最后一位的士卒，所以叫做最后坛约，一位斋主啊，供斋给我受用的这个主人啊，那么这个能发心供养我的就是我的斋主。那么关于这个发心供养我的人呢，我不能有所选择了，无问敬畏，敬印度的四姓阶级分明啊，刹帝利、婆罗门这两姓是最高贵的啊，受人尊重的，叫做亲近的，所以叫做敬畏，就是下两种的阶级啊，吠舍、首陀罗，吠舍、首陀罗这两种阶级比较像啊，甚至还有旃陀罗不在四姓之内的，那是最畏的，不干净，畏就是不干净。我今天啊不能分别了，不管他是刹帝利，刹利就是王族啊，这是敬的尊姓啊，他们很尊贵的啊，这个族姓啊，及旃陀罗，旃陀罗是在四姓之外的，叫做屠宰的，专门做屠宰事业的旃陀罗，这是在四姓之外最下贱的种类，就是畏，最畏的。今天我不管他了，不管他是刹帝利的亲近的高贵尊姓， 或者是最下贱的旃陀罗，只要有人发心供养我，我就得接受。应当要知道，在戒律里面规定，初发心出家的这个出家人呢，去托钵啊，有五家不弃，五种的人家不能接受他的供养，就是沽酒家卖酒的啊，还有卖肉的，还有卖银的，还有开屠宰场的，这四种都是一般造杀业的，杀盗淫的，还有做官的，做官的应当可以去托钵嘛。可是佛还规定你不能到做官的家庭里去托钵，为什么？怕会被人讥嫌呢？他们呢在去验富士啊。他想去找麻石来踩一踩啊，想要利用他的做官的势力哈，有什么作用？恐怕这样子。这个佛在世的时候，他的想法跟我们现在人不一样啊。现在人能见到国王大臣了不起啊，照片一张又一张啊，那个镁光灯闪过来闪过去，认为很了不起啊。那么古代这个佛制不是这样子，做官的家庭还不能去托钵，就怕人家说他在去验富士，所以这五家是有选择的，不能去托钵的，碰到这五家都要让开，都要直直过去，不能向他求亲。所以这个时候阿难想，我如果再这样子去分别的话，没有饭吃啊，今天可能就要饿肚子啊，所以就不能选择。那么因此接下去经文说，方行等持啊，不择为艰。他想要学菩萨道，像菩萨这个样子，方法刚刚开始，他刚刚开始按照这个大乘菩萨道的方法，不去分别，平等慈悲爱护一切啊，我平等求气，不管他是谁，我只要他发心供养我就接受。所以不选择，就是最违建下贱的种族，他供养我也接受。翻译圆成一切众生无量功德，我发这个大心，发译就是发菩提心呐、啊。阿难今天发起菩提心来，他想要众生大家发心，他要学习菩萨道啊，也使大家在社会上的众生能够圆满成就一切众生的无量功德。你会想想，阿难他怎么他的功德那么大，人家供养他就有那么大的功德？原因是这样的，平常在社会城解孤独园的所有出家人啊，不曾没有饭吃过，天天去托钵，社会城的人都很发心供养，比丘不会没有饭吃。假如今天阿难没有饭吃的话，今天社会城的佛弟子们那些在家护法功德就不圆满了，就有缺了啊。所以他今天如果有人供养阿难，那么社会城的人一向天天的圆满功德，今天的功德才算圆满。那么今天只有阿难没有饭吃，社会城的护法的功德就不圆满。阿难你知道吗？所以你一定啊，阿难要有人供养，所以他不是为他自己啊，他饿肚子没有关系啊，但是使这个社会上的护法功德不圆满，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所以他希望有人供养他因此啊，他希望今天出去有人供养，免之啊使这个社会上供养佛跟供养僧的这个功德天天都圆满，而使今天就缺少了，没有圆满。所以因此之故啊，他发这个心，希望能够圆满成就社会城的一切众生发心供佛极深的功德，能够到此得到圆满的境界。所以啊，他发心要学习菩萨道，不能有所选择，无论谁来供养他，他都要接受，这是菩萨道啊。普通一般声闻比丘是不敢这样做的啊。那么今天他是以环境所迫，不做也不行，不做第一护法的功德不圆满，第二 他也要饿肚子，所以他必定要这样做啊，才有办法使这个功德圆满。因此之故，他就下决心按照次第去托钵啊。他这个花呀，是在心里面，隐藏在心里面，没有说出来的，心里这样想，边走边动这个脑筋啊。下文如何呢？我们休息一会儿再说啊。